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今天我跟大家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山上的经历。诗篇121篇，我来念一下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一首诗篇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个上行之诗。诗篇从120篇开始到130几篇讲了上行之诗。这上行之诗是讲什么呢？这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到锡安山到圣殿去朝拜的时候，他们往上爬的时候，他们一边爬他们就一边唱这个上行之诗。121篇我们看见的时候呢，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词，一个就是帮助，一个就是保护。就像第一节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第四节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四节、五节、七节、八节当中总共呢有五个保护，包括第三节呢总共有六个保护。这段诗篇的主题呢都是讲到帮助跟保护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每次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，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帮助，也就是保护。帮助是什么呢？我们自己能力不够的，我们求来帮助我们。保护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外在的伤害我们没有办法自保的时候，我们来向神求保护，因为我们自己能力有限。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，许多人的观念是要求帮助也要求保护，那么这是相当平常。但是我在这一系列我所要讲的这个山上经历当中，不是单讲帮助跟保护。当然我们知道帮助是从神而来，保护也是从神而来，但是神不单单只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，我们必须学像耶稣基督一样。耶稣基督也曾经常常上山，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有许多次耶稣就上了山。他上山的时候在那里安静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亲近父神。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来念一下这个经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很出名的这段圣经就是登山宝训。这段圣经说耶稣看了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这是讲完登山宝训结束了以后耶稣下了山。第八章就说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上山的时候门徒跟上山，耶稣下山的时候众人来跟他来求医治。这个上山有一个经历，就是经常门徒神所使用的一些人跟主到山上去。站在山上做什么呢？他们可以单独的在那里与主亲近，在那里求能力。山所预表的是个稳定，山所预表的也是与主与神比较靠近的地方。所以许多为主所爱的为主所使用的，在他们的一生的经历当中都有许多山上的经历。在圣经里面比较出名一些山上经历，我现在就大略的稍微提一下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创世纪里面的挪亚，那么挪亚的山上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挪亚山上经历就是亚拉腊山。亚拉腊山是挪亚的山，因为他在方舟的里面，神使这个方舟停在亚拉腊山，这是挪亚的经历。亚伯拉罕经历的山又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山是摩利亚山，亚伯拉罕就在摩利亚山要献以撒给神，这是他的一座山。这当中他学了许多功课，他学习顺服，他学习神是丰富的。再举个例子来讲，摩西的山又是什么山呢？那摩西的山就是何烈山。何烈山是摩西被主呼召的地方，摩西被主使用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在西乃山。在那个地方他与神亲近，在那个地方他接受律法，在那个地方他向神重新求十诫，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。摩西还有第三座山，就是披斯加山，或叫做尼波山，或叫做亚巴林山。这座山呢是洗别的山，摩西在这尼波山上看见神应许的迦南平原，但是不能进去， 在山上他有一些经历，在山上当中他认识神的本相，在山上当中他灵命成熟。我们在讲摩西是指律法，亚伯兰指信心之父，挪亚是神所拯救的一个预表。我们在往下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思想到另外在摩西以后经过约书亚，然后进到列王的时期，在列王时期一个最重要的人，这个先知他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有没有山上的经历呢？以利亚也有山上的经历。以利亚山上的经历就是加密山跟何烈山。加密山他以巴利的先知在那个地方为神大显荣耀，杀了巴利的先知。但是何烈山呢？何烈山却是他自己逃亡的山，因为耶洗别警告他要杀他，结果这位大能的先知就逃往何烈山。我们会看见从何烈山以后，他的使命他的工作交给了耶户，也交给了以利沙。从以利亚以后呢，我们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耶稣，耶稣也有山上的经历。耶稣的山是试探山，耶稣的山是变化山，耶稣的山是加略山，也就是定十字架的山，耶稣的山是橄榄山，也是升天的山。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有许多座的山，把整个圣经串约起来。在山上这些为神所用划时代的圣徒们，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经历神，在那个地方他们被神调炼，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。但是在山上经历当中，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呢？弟兄姊妹，是有的。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罗德的山。罗德的山是怎样一座山呢？罗德的山是一个逃亡的山。罗德的山是当索多玛要被毁灭的时候，天使叫他所逃去的山，他首先拒绝了，然后他逃到索尔去。就在索尔这个地方，他看见全平原的毁灭，他知道在平原不是安全的，所以他带着两个女儿上了那座逃亡的山。在那座山当中犯了淫乱，他的女儿与他同寝，于是生了亚门人跟摩押人。那么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。底下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思想这些题目，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当中看见山在圣经里面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几座山。第一座我们要看的山是什么山呢？是亚拉腊山。亚拉腊山在创世纪的第八章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走兽牲畜，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烟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，水从地上渐退。过了150天，水就渐消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。这是当时候的情形。亚拉腊山这座山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意思就是高山、救恩、创造、咒诅被改变。它有这四个意思，一个是高山，一个是救恩，一个是创造，一个是咒诅被改变。亚拉腊山挪亚是怎么上去的呢？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？它的特点是这座山不是爬上去的，这座山是飘上去的，不是人做的，是神做的。所以跟这个意思很接近的是什么呢？救恩不是人做的，创造不是人做的，咒诅被改变也不是人做的，这个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挪亚的方舟所预表的是什么？挪亚方舟所预表的乃是上帝的拯救。挪亚方舟所预表的乃是神的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。挪亚所做的事情只有相信神。挪亚在方舟当中得救，挪亚带着洁净的动物7公7母，带着不洁净动物1公1母进了方舟，代表神把大地属他的部分把它分离起来，使他们可以得救。然后神把已经败坏的大地把它整个的消灭，这是挪亚方舟的意思。不过这个方舟我再讲一次，这个是神做的工，不是人做的工。那挪亚他是怎样蒙拯救的呢？我们就要来看咯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一直到第7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里是他的经历，他在亚拉塔山，他的经历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圣经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事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三个事情，第一个，他信神的指示，第二个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第三个，他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相信神的那个信的意思。第一个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但是只要只信他的话语还是不够，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所以我们遵行的时候不单单是知道他的话语是对的，而且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遵行，我们会实际的遵行，因为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。第三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，我们一定会有动作。对挪亚来讲，他是预备了方舟，我们看起来这预备方舟好像是个简单的事情，但是预备方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。待会儿我会花点时间在这有点分享信心。我们想很多人是知道他的意思，信心是当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，虽然有很多部分我们不是很明白，像当年的挪亚一样，这个救恩神叫他在一个这么好的天气叫他做方舟的时候，告诉他说大雨将要临到，在他的理性当中，他看见的时候没有看见迹象，可是他却凭信心接受。就好像在这样的世代当中，神警告我们说末世来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有人会耻笑我们，有些人会讥笑我们，有些人会小看我们，他们认为末世怎么会来到，这只不过是基督徒的一些迷信而已。但是我们在信心当中，我们知道末世是已经来到，而且已经就近了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四匹马的出现，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的出现，这些事情呢，在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已经是个事实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很多的假和平，好像骑白马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和平，又好像红马出现到处有征战，这征战比如说最近伊拉克的战争，比如说到处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的事实，比如说灰马的出现、黑马的出现，这边所预表了一些饥荒、一些瘟疫、一些死亡、一些经济的萧条，这些都已经是成为事实。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印所显出来的，他说圣民受逼迫，叫以色列人被人厌弃、被人逼迫、被人攻击、被人排挤，这些在圣经已经是个事实，这是末世来以前的一个迹象，在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了。所以虽然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个迷信，但是我们知道在信心当中，我们知道士兵马在全地已经在奔跑，我们看见这些末世迹象已经在形成，我们也知道神所说的末世，耶稣就在的日子已经近了。挪亚在当时造方舟的时候也是被人讥笑，但是在信心当中，神既然这样说，他就相信这事要成全，就好像圣经这样的记载，我们就相信主来日子近了，末世已经到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是信心。另外一个是他动了敬畏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敬畏神跟害怕两个字连在一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敬畏不等于是害怕，害怕也不等于就是敬畏，敬畏里面更重要一件事情，那是个爱神的心，爱做出发点，心了敬畏的心。他所害怕的不是那个结果会受到伤害，他所害怕的是怕伤了你所爱的那个对象的心。就好像一个先生，他不想去做一些事情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回来他的妻子会争会吵会闹，他怕把家闹得鸡犬不宁，他不敢去做他，那么这是害怕的心。但是他的动机要是说，我不能做这件事，因为这件事我做的时候，我的妻子，我所爱的那一位会很伤心，我不想这样做，这个就比较靠近敬畏的心咯。敬畏的本身虽然有战兢的意思，但在里面更多的意思是爱神，这是敬畏的心。但是不管你是信敬畏神，很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你必须有行动。亚拉塔山的经历是一个有行动的经历，神这样说他就有动作，他就预备一只方舟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当他预备方舟的时候，他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呢？第一个，他的经历他一定是非常的孤单，因为没有人相信会有大雨临到一个地步会把全地淹盖，因为人的经验上面没有，看来事实上也不会发生，大家一定是耻笑他，因为他与众不同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 他一定有许多的孤单，因为就是他全家人好像个愚公移山一样，他们好像一群被人家看为是愚拙的人，他们做一些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在个山上造船呢？那么他一定经历了孤单。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经历了孤单，不是吗？大家都不信，大家都是无神，我们却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，这是个孤单的经历。我们会受我们自己的朋友的耻笑，我们会受我们家人相亲的耻笑，他们讲我们是个迷信的人。这是什么时代的？这是科学发明的时代，你去相信看不见的神？世界不是本来就是物质产生的吗？你怎么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？你们是受了洋教的迷惑了。我想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有，我们显出我们相当的孤单。那么世上科学是不是真正的把神否定了？没有。我自己也是个博士，我自己也是个科学家，虽然我现在做牧师，但是我以前也当过教授，可以知道我可以用许多的证明来告诉你，这整个宇宙当中种种迹象证明出上帝的存在是绝对绝对的可能，而且必定必须存在，不然这一切都不会成为事实。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要花时间讲这个，但是我可以同时体验得到，当你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基督徒时候，你所经历的孤单正是当时候挪亚所经历的孤单。第二个，挪亚在亚拉腊山上他所经历的不单是孤单，他所经历的是信心的考验，因为他造船造了120年，在120年的当中，他每次造船他一定会发现雨好像都不曾下来，好像连一个大雨的景象都不可能，但是他必须要造下去，这是个信心。多少时候他会灰心，多少时候他要耻笑，到最后他有疲累的时候，可他信心使得他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跨，一步步相信神所吩咐的必要成为事实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在第三个方面，亚拉塔山他的个经历是什么呢？是耐力的考验。造方舟需要力气，造方舟需要时间，造方舟需要很多很多的精力。我们来想一想看，他造方舟的时候，他为了使水不流出来，他用什么来涂呢？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用松香来涂，松香就是松树去割以后流出来那个汁，叫做松香。他没有用沥青来涂。我们知道摩西他的母亲给他放在一个芦苇篮子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篮子是用沥青涂的，是用石油涂的，可是挪亚方舟的时候他用松香来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万物还没有被倾覆，石油还没有办法产生，那时候没有大量的石油可以用，大量的沥青可以用，那时候只有用松香。所以你想一个松香你要割多久才能够割一点松香，而且很快就变硬，你还要去加热变暖的，你要赶快的涂。这样的涂法当然是需要耐力。我们知道亚拉坦山上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不但是有孤单的感觉，他不但是有信心的考验，他还有耐力的考验。在别人在耻笑的过程当中，他知道这个工作里面神所吩咐的事情必然是真的，这需要耐力。然后再来，在劳力上他也要有考验，因为神不但是说你一家得救，神叫他造了一个太大的船，这么大的船不是供他一家用的，神要他把洁净的动物七公七母带上船，神要他把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带上船，这是一个劳力的事情，他要把他的精神体力发在去招呼这些不会跟他讲话的动物，然后把他们带到船上去，这是一个劳力的考验。所以看见亚拉塔山上虽然救恩是飘上去的，但是这里面却有许多挪亚在事情上面他所经历的，他发现在信心相信神的一件事情，不单单只是举举手嘴巴讲说我相信而已，他里面他经历了孤单，他经历了信心的考验，经历了耐力的考验，经历了劳力的考验，这是亚拉腊山的一个经历。他的结局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他的全家得救，而且当外面被毁灭的时候，他在方舟的里面。他在里面方舟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方舟的门是神关了，神把方舟的门给关了，不是人关了这方舟的门，而是神关了方舟门。这里面有个预表，救恩的门是神开的，救恩的门也是神关的，神关了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再进去了。相信当大雨下来的时候，有许多曾经听过挪亚警告他们大雨要来，这些人曾经拍着这些门要挪亚开门，挪亚当然也愿意开门，但是这个门是神给关了。这个方舟的特点是只有顶上一个窗户有亮光，换句话说，挪亚那时候他只能看见天，不能看见旁边，只有神是成为他唯一交通的对象，那个光线从上照下来， 让他知道天晴或者天阴，神是他唯一仰望的一条路线。而且在方舟当中，门都关闭的时候，他只经历摇撼，但必须完全信靠神。他不知道他的船会撞到什么，但是神是他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相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亚拉塔山上挪亚所经历的这座山，是他在神面前经历，以致他全家得救。好，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的主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恩待我们。主啊，你今天让我们思考山上的经历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亚拉拉山的经历乃是挪亚的经历。主啊，挪亚不是自己爬上亚拉拉山，乃是靠着你自己使他飘上去。这座山乃是个救恩的山，乃是创造的山，乃是咒诅被改变的山。主啊，挪亚乃是因着信爬上这山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也预备了一只方舟。主耶稣，他经历了孤单，他经历了信心的考验，经耐力的考验，劳力的考验。主啊，你至终恩待了他的全家。主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，在这样世代当中，我们信神也像挪亚进了方舟一样，我们会有孤单，会有信心的考验，会有耐力的考验，也会劳力的考验，但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站立得住。主啊，因为你开的这个救恩的门也只有你能关。主耶稣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心放在面前，好像当时在挪亚方舟当中，他们只有个天上的窗户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经历摇撼，但主，我们完全相信你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一生在神手中，愿你支配运用，愿将我命我灵我勇全交托你无用。
今天再花点时间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讲到山上的经历，那么在我们讲到圣经有许多的山，比如说挪亚的亚拉拉山、亚伯拉罕的摩利亚山、摩西的何烈山、西乃山跟尼波山、以利亚的加密山与何烈山、耶稣基督的试探山、变化山、加略山与橄榄山。我们今天也特别思想到亚拉拉山是挪亚的山，也就是救恩的山。这山所预表的乃是救恩，乃是创造，乃是咒诅。这是原来亚拉拉山这个字它的意思。这座山的特点不是爬上去的，因为这不是人的工作。这一座山乃是怎么样？乃是浮上去的，那是神的工作。但是虽然是神的工作当中，我们知道挪亚在进这个方舟当中，在亚拉塔山的里面，他也经历了一些信心的事实。他是因着信蒙神的指示，相信神的话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他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而且他经历了孤单，他经历了信心的考验，他经历了耐力的考验，他经历了劳力的考验。在这方舟当中，方舟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方舟的门乃是神所关的，方舟的顶上只有一个窗户，而且方舟的里面他所经历的，他看不见四维，他只看到天上。当这个船到处碰撞的时候， 他坚定的摇撼必须完全信靠神，必要保护他，这个船不至于被撞毁。当然他在方舟的里面是拯救，但是方舟外面全都消灭，但他也在那照管神给他的一切的活物，乃是七公七母的洁净之动物和一公一母不洁净之生物，在这当中是受他所管理。我们感谢主，也谢谢你们收听，下次再见。